在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发表新款的 iPhone 手机之际，中国政府否认禁苹果手机，但称该产品可能存在着安全的问题。而较早前，有关中国限制政府公务员和一些国企员工使用 iPhone 的传媒报道，已经令到苹果的股价受挫，并令外界对苹果在中国的前景感到担忧。白宫表示，中国对苹果采取的行动是不正当的报复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希望打击苹果，向拜登政府和企业界同时发出警告。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白宫表示，他们认为中国试图实施和扩大对 iPhone 实施政府禁令的举措是一种对美国的报复。这个是白宫首次就北京针对苹果公司做法发表评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9月13号对记者说，很显然我们正密切关注这种情况并感到忧虑的，这个似乎与我们过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看到的对美国公司采取的侵略性和不当报复行为是一脉相承，这个似乎就是这种情况了。他还说，我们对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并没有完全清晰的了解，我们肯定会呼吁他们更加透明地讲明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较早前，中国政府亦都是星期三就可能限制一些政府公务员使用苹果 iPhone 的报道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并未有推出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我们近期确实是注意到有传媒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毛宁未有讲明有关安全事件，但他强调，在华经营的所有手机企业都要严格去遵守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在储存的手机中的数据不会被任何个人、任何组织窃取，确保信息安全。《华尔街日报》一个星期前最先报道了中国政府要求政府公务员不得在工作中使用 iPhone 或者将它带到去工作场所的消息。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政府公务员是最近几个礼拜从工作、倾偈、聊天室或会议上陆续接到上级通知的。该报道导致苹果股价遭遇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彭博新闻社随后的报道称，相关限制措施亦都涉及到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和国有企业，在中国这个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消费群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商务研究总监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着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而来的。我的观察就是，中国经常采取报复行动，有时候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决定怎样去行动，因为他们试图采取那些会伤害我们而不会伤害到自己的举措，尽管这个很困难。他说，他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我们视华为为安全的风险，这样将苹果视为同样类型的安全风险都是合理的。中国政府就苹果 iPhone 的回应未能够平息市场和投资者对苹果产品在华销售前景的担忧。星期三，苹果的股价一度下跌了 1.3%。 中国是苹果最大的海外市场，亦都是它最重要的增长点。去年苹果3940亿美元的营收近两成来自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大中华区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首次超越美国甚至整个北美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 iPhone 市场。据 TechInsights 的估计， iPhone 当季在中国大陆的出货量占到去总出货量的 24%， 超过了美国的 21%。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合伙人保罗特廖洛认为，中国政府是故意释放含混不清的信号，时机经过巧妙的计算，他的目的是要向美国拜登政府和企业界发出警告，亦即我们手里面还有牌可以打的。特廖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华为发布 Mate 60系列智能手机的时机以及有关扩大限制 iPhone 在工作场所使用的报道，可能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问时间互相吻合，而 以傳達一個不是太過含蓄的訊息，涉及技術和產業政策方面以及監管方面，即中國保留了一些報復的選擇的。就是中國政府就蘋果 iPhone 可能因為所謂的安全顧慮而被限制做出正式回應之前，蘋果剛剛發布了新一代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等新的產品，但與往年相比，新款 iPhone 發布未能夠在中國消費者中引起轟動。儘管最新的 iPhone 15系列配備了更強大的芯片、鈣金屬外殼和高級的攝影機，而且大部分機型的價格並沒有上升，但有關新 iPhone 發布的話題未有登上微博熱搜。上個禮拜受到美國嚴厲制裁的中國科技界龍頭老大華為，搶在蘋果之前去率先發布一款網速可以達到 5G 標準的智能手機 Mate 60 Pro。 這款新手機在幾個鐘頭之內就被搶購一空，並且仲持續接到大量的預訂。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華為 Mate 60 Pro 的發貨量在今年下半年可以達到600萬部，比最初的預測高了兩成的。它對 iPhone 在中國銷售的影響更可能高達38%。曾經在2001年到2016年擔任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成員的瑞恩斯認為，北京的這一連串動作意在助力華為重返全球高端智能手機的競爭當中。他表示，中國的戰略是要在包括智能手機在內的多個領域培養全球領軍企業，令到這些企業能夠有效地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公司去競爭。我並不會說這是專門旨在排擠蘋果的措施，我認為他中國的目標是幫助華為和其他中國手機廠商在中國市場競爭，這個不單止是涉及華為，我認為這個一直都是他們的目標。他說，但是加圖研究所國際經濟政策研究員克拉克·帕卡德認為，現在就下結論認為蘋果的 iPhone 將會在中國遭遇重創，還是為時過早。我不認為這個是很多頭條新聞所暗示的這麼大的問題。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要提到的例子就是特斯拉，中國曾經限制軍隊人員使用特斯拉汽車，主要是擔心智能汽車收集的數據可能構成國家安全問題，但特斯拉的銷量並未有下滑。長期以來，蘋果公司和中國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共生關係，從而使它能夠在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日趨激烈的情況之下能夠獨善其身。中國不單是蘋果最重要的市場，亦都是最大的生產基地，它的絕大部分產品在中國組裝，通過代工廠商和供應商帶動了中國數以百萬計的工作職位。此外，蘋果亦都一直配合並遵守中國政府嚴格的信息安全法規和苛刻的內容審查，包括下架中國政府認為非法的應用程序和遊戲，並從2018年開始就將中國用戶的 iCloud 帳戶轉移到中國境內的服務器上，還將這些帳戶的加密密約儲存在中國。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蘋果公司行政總裁蒂姆·庫克定期訪問中國，並與中國高級官員會面。今年3月，他新冠疫情之後首次訪問中國的時候，和其他一些外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一起得到中國總理李強的會見。當時他稱讚了蘋果與中國良好的合作關係。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的特廖諾表示，正因為上述因素才使得到北京這一次對蘋果亮劍的象徵意義要大過他的實際影響。他通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提問時寫到，他對蘋果在中國的銷售影響可能會很小，亦都不是太過可能會威脅到蘋果在中國的工作職位，因此這是北京的一步高招，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很小，但具有巨大的象徵性價值。但在美中科技冷戰不斷加深的背景之下，蘋果顯然亦都成為一個被針對目標。對於這間引領全球科技潮流的美國科技公司來說，中國政府星期三的含混不清的表態反而加劇了投資者對蘋果在中國前景的擔憂。一些華爾街分析師表示，各種跡象都表明，即使是與中國政府關係良好、在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龐大市場份額的公司，亦都不能免於中美兩國之間緊張局勢的影響。 CSIS 國際商務研究總監瑞恩斯說，大多數美國公司目前都不要指望在中國能夠被公平去對待。 这个苹果的境遇表明了中国的决策并不主要基于一间公司是否友好或者合作，而是基于中国在当下如何评估自己的战略利益，以及这些是否有助于实现安全目标，是否传递了有用的信号。我认为合作或者不合作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